十九章平安之境，第一节疗愈与信心。一，我们已经说过，只要你全心致力于真相，不论在何种境遇下，必能活得心安理得。故平安之心成了测量你的努力是否全心全意的最可靠的试金石。我们也曾说过，若无信心，你是不可能安心的，因为凡是全心致力于真相之人，必须借信心才能完成这一目标。你的信心还需要把所有相关的人都包括在内才行，唯有如此，方能看出这个境遇的全面意义。你不能遗漏任何一人，否则你的信心便会受限，你的奉献也将残缺不全。二，不论何种境遇，只要你有正确的认知，便是上主之子的疗愈机会。他之所以获得疗愈，是因为你把自己的信心给了他，又将他交托给圣灵，同时撤销了你的小我对他所有的要求。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看出他原是自由的，这正是圣灵愿与你分享的会见。他也只能借着与你分享而给出这一会见，且经由你而疗愈别人。这一目标因着你与他共襄盛举而变得真实无比，是你圆满了这一使命。这就是疗愈，身体也会随之获愈，因为你已不再依恃身体，直接融入了疗愈之源的天心。三，身体没有疗愈的能力，它也没有让自己生病的能力，它不需要疗愈。身体健康与否，端赖心灵如何看待它，以及让它致力于何种目标而定。无可讳言，心灵内有一部分却是能够把自己置身于宇宙的终极目的之外。一旦如此，身体便沦为心灵的武器，用来抵制那终极目的，为分裂的事实作证。如此，身体变成了幻象的工具，对幻象言听计从，一味着眼于不存在之物，只会聆听真相从不曾说过的话，活得神志失常，直至陷于疯狂之境而不可自拔。四，不要轻忽了我们先前说过的话，不幸之心会直接把你打入幻境。因为是弟兄为一具身体的眼光充分显示出你的不幸心态，使身体再也无法为合一的目标效力。你若是弟兄为一具身体，等于自觉于你们的结合境界之外。你对他的不幸是你们分裂的照因，使得你们两人都与疗愈失之交臂。你的不幸其实是在抵制圣灵的目标，而让那些以身体为核心的种种幻象得以横亘于你们之间。于是身体便会显现生病的模样，因为是你把它当成了疗愈的大敌以及真相的对头。五，每个人都明白信心与不幸是相互对立的，然而两者的运作上的差异并不明显，虽然这两者的运作直接源自他们迥然相异的本质。不幸一向是一种限制与攻击，而信心则旨在为你除去限制而重归完整。不幸是为了破坏与分裂，信心则旨在结合及疗愈。不幸存心让幻象横亘于上主之子及造物主之间，信心则务求除去那些似有还无的障碍。不幸全心致力于幻象，信心则全心致力于真相。人不可能只做片面的奉献，真相内不可能有幻象，幻象内也不可能有真相，两者绝不可能并存，也不可能同时出现。你若同时为双方效命，等于给自己定了一个永远无法达成的目标，因其中一部分会借助于身体，把身体当成寻求真相的攻击武器，另一部分又真想疗愈，转而求助于心灵而非身体。六，你最后不能不妥协，就是相信真正需要治疗的只有身体而非心灵。内在分歧的目标会赋予身体与心灵同等的真实性，此计若想得逞，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心灵限制于身体内，再把心灵分割的支离破碎，表面依旧维系为一个整体，内在则毫无关联。这伎俩虽不至于伤害身体，却使这虚妄的思想体系从此深植人心，这才是真正需要疗愈之处，而疗愈也只可能发生于此。 因圣主不会给你一个与病症无关的疗愈，也不会在没有生病之处为你下药。药方与病症必须匹配，唯有两者同时进入你的视野，你才会识破自己想把真相与幻象并存于心中的企图，他们也只可能存于心中，且看清了这不过是为幻象效命的伎俩。当这企图一被揭露，你就会弃之如敝屣，因为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与真相都势不两立。七，真相与幻象之间毫无关联，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不论你如何费心为两者牵线搭桥。但幻象与幻象之间却常互通生息，真相与真相之间亦然，两者都自成一体，各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彼此却不通生息。你一旦认清这个事实，便不难看清分裂的关键以及有待疗愈之处。一个观念所产生的后果一定离不开它的源头，分裂的观念形成了身体，且不断与它保持联系，还会使它生病，只因心灵把自己与身体视为同一物了。你以为藏匿起身体与心灵的关系就能保护身体，或者隐藏了心灵对身体的认同就能不受真相的威胁，其实大谬不然。八，但愿你了解这怪异的隐藏企图对你心灵的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又如何混淆了你的自我认同。你看不出自己的不幸所构成的严重伤害，因不幸本身就是一种攻击行为，它的后遗症又会给你更多的攻击借口。因为信心一被撤去，你就会看到对方实在不值得你信任，你便再也跨不过那道障碍，看不见那始终与你一体的生命。九，怀有信心即是疗愈，那是你已亲自接受了救赎，而且与人分享救赎的标志。因着信心，你把自己所接受的礼物，也就是从过去中解脱的自由，带给所有的人。你再也不会用弟兄过去所做的事而为此刻的他定罪了，你会甘心罔顾他所有的过错，越过你与他之间所有的障碍，而看出你俩原是同一生命。唯有这一体性才会让你看出自己对他的信心是理所当然的，你的不幸才师出无名，唯有信心始终显得天经地义。十，信心与恐惧是相对的，信心与爱的关系就像恐惧与攻击的关系一样深，信心等于肯定了你们的一体性，也等于慨然肯定了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挚爱之子，天父爱他如爱你一样，你也爱他如爱自己一般，是他的圣爱将你与弟兄结合为一个生命的，你若想得到他的爱，就不能让任何人得不到你的爱。每个人都会像你在神圣一刻中见到的那个模样，他们全都结合于你决心摆脱罪疚的目标之中。你在他内看到了基督，他就被你疗愈了，因为你已能在每个人身上看到永远值得你相信之物。十一，信心是上主透过他所赐你的圣灵而给你的礼物。你若以不幸的眼光去看上主之子，自然会评判他不配得到宽恕。但在信心的眼中，上主之子早已被宽恕，他妄加给自己的罪疚并未伤他分毫。信心只会着眼于当下此刻的上主之子，因为他不会根据过去而加以评判。信心是怎样看待你的，也会怎样看待他。信心从不借助于肉眼去看，也不会从外在形体寻找值得他相信的理由。他乃是心之剑所派出的使者，他会为这心之剑的来临寻找见证，再把见证的信息带还给你。十二，信心很容易转换为真知，就像真实世界一样，因为信心出自圣灵的知见，是你与圣灵英雄所见略同的一个标志。信心是你透过圣灵而献给上主之子的一个礼物，天父也像圣灵一般的全然接纳，因此这也是给你的礼物。在这新目标下，你的神圣关系会给你信心，让你分享给所有的弟兄。你以前因着不幸而造成了你们的分裂，使你无法在他内认出救恩之所在。如今， 信心借由你在他内看到的神圣本质，而将你们重新结合为一。这不是靠你的肉眼，而是透过圣灵的慧眼。只有在他内，你们才有合一的可能。13，恩典不是赐给身体的，而是给心灵的礼物。心灵一接受了恩典，眼光立刻超越身体，而看到那早已疗愈他的圣地，那就是天恩配将与天恩永在的祭坛。你也会献给弟兄这一恩典与祝福的，因为你们如今已立于同一祭坛前，上面供着上天为你们两人共同准备的恩典。愿你们在天恩中一起获得疗愈，然后透过信心疗愈所有的人。14，在神圣一刻中，你与弟兄并肩立于上主为他自己也为你们两人设立的祭坛前。放下你们的不幸吧，一起来到祭坛前。在那儿，你会看到你的人际关系在信心中重生的奇迹。在那儿，你终于体悟出世间没有信心无法宽恕的事。他沉静的眼神不受错误的干扰，不论哪一种错误都会同样轻易得到疗愈的奇迹。你从祭坛派出的爱之使者所发出的爱心善行，不断为你们送回佳音，报告他们在你与弟兄身上完成的奇迹。15，不幸会使你们小小的国度陷于孤立而荒芜，信心则能帮助圣灵耕耘他所打造的神圣花园。信心是要给你平安，因此他必须邀请真理同行，才能将已经准备好的花园打造的美轮美奂。真理会尾随信心与平安而至，为他们所进行的美妙工程画下圆满的句点。由于信心是有待学习的，学习完成之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而真理却会存留永远。16，为此把你的精力献身于永恒大业吧，学习怎样才能不干扰它的运作，使它不致沦为时间的奴隶。凡是你认为是为永恒之境而做的事，其实都是为你自己做的。凡是出自上主创造的圣子，与造物主一样贵为万物之主，自然不受万物的奴役。你只能奴役身体，观念却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形式的囚禁或限制。只有想出这观念的心灵才有这种能力。观念始终都与它的源头同在，因此心灵才是观念的系灵与谢灵之人，就看他要为自己选择哪一种人生目标了。第二节，罪恶与错误之别。1，切莫把错误与罪恶混为一谈，这一点极其重要。唯有辨明两者的不同，你才有得救的可能。因过失能够修改，错误可以匡正，然而罪若真的存在，就无法挽回了。罪的信念必然建立在相信只有心灵才有攻击的能力，身体无此能耐的信念上。因此真正有罪的乃是心灵，除非外面有另一心灵赦免他的罪，否则他就会百罪难消，万劫不复。罪恶要求惩罚，错误只待修正，相信惩罚等于修正的人显然已经精神错乱了。2，罪不是一个错误，罪的观念隐含了错误所没有的傲慢心态。犯罪表示你不仅冒犯了实相，而且还得逞了。罪等于生命攻击确实发生了，你理当为此感到罪疚。他认定上主之子真的犯了罪，并且已经丧失了纯洁本性。就这样，上主之子把自己转变成一个与上主创造初衷截然不同的生命，由此证明上主的创造绝不可能是千古不易的，他的旨意也会遭人抵制而挫败。罪是一个极大的幻象，凸显出小我所有的傲慢与自大，他好似改造了上主，使他不再圆满无缺。3，上主之子会犯错，他能欺骗自己，甚至会用心灵的能力与自己为敌，但他无法犯罪。不论他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他的生命真相，更不可能让自己变成真正的有罪之身。罪的意图就是让你感到罪孽深重，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然而不论这个罪恶的念头疯狂到什么地步，也不可能弄假成真的。罪恶的报酬是死亡，但不朽的生命怎么可能死亡？ 四，小我的疯狂信仰中有一个基本信条，罪绝不是一个错误，它是事实真相，纯洁无罪之说才是自欺欺人。纯洁被视为一种傲慢，承认自己罪孽深重，反而被视为一种圣德。这类教义存心否定天父为圣子创造的永恒不变的真相，这岂称得上谦逊？他其实是在暗中扭曲造化的真相，使他再也看不见自己的真相。五，把罪诠释为错误，在小我眼中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罪的观念在小我思想体系里神圣不可侵犯，你必须对他抱以敬畏之心。它是小我的体系中最神圣的观念，不止惹人怜爱，还有呼风唤雨之力，它真实不虚，你应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罪也是小我最高明的防卫措施，其余的伎俩只是为他摇旗呐喊而已。罪是小我的盔甲，是他的保护者，也是特殊关系在小我心目中的真正目的。六，我们确实可以说，小我的整个世界都是建立在罪之上的，只有这种世界才会如此是非颠倒。就是这种诡谲而虚幻的罪，撒出了旧的天罗地网，密不透风，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整个世界就这样在罪疚中找到一个稳固的基地，因为罪已将一切造化由上主的神圣理念改造为小我理想中的模样，小我世界余烟形成。他造出一堆丧失心灵的身体，逃避不了腐朽与死亡的结局。如果这只是一个误解，任何错误都会当下获得修正，但错误一旦篡夺了真相的宝座，他还能往何处修正？小我就是靠着诡谲的伎俩保住了罪的神圣地位。罪一旦取代了真理，自然变得凛然不可侵犯，一切都得归他审判。罪若只是一个误解，你只需把它带到真理之前。你不可能相信罪的，因为罪本身就是一种不幸心态。然而，对错误是可以被修正的，这点是可以具有信心的。七，在小我严阵以待的防御堡垒下，没有一块基石会比相信罪是真实的这个观念受到更严密的保护了。上主之子重新打造了一个自我来取代本来真相之后，不可能不生出这一观念的。对小我而言，这可不是什么错误，因为这是他存在的现实，他一旦成为真相，就再也没人能够逃出他的魔掌了。这一信念构成了他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因他似乎已打垮了自己的天赋，彻底改变了上主的天心。他也许会为那已被罪处死的上主哀悼，而大快小我之心，因为他已疯狂到相信自己真能打败上主的地步了。八，你难道不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能够全面修正的误解，而且你能轻易摆脱所有的遗憾，就像穿越迷雾而进入阳光一般？事实就是如此。有时你还会忍不住认同小我之见，觉得有罪会比犯错对你更为有利。但在做此选择之前，请务必三思，切莫掉以轻心，因为天堂或地狱就在这一念之间。第三节，罪的不真实性。一，只有在罪里头你才看得到旧的魅力，错误则缺乏这种吸引力。正因旧的魅力，罪才会周而复始，不断重现。你会因为对罪的极度恐惧而不让罪公开露面。然而，只要罪旧的魅力存在一天，心灵就深受其苦，更难摆脱罪的观念，因为就会不断吸引罪前来。心灵随时听到他的呼唤，渴望他的来临，自愿屈服于他病态的魅力之下。罪属于无法修正的一种邪恶，这正是他的永恒魅力。在小我心目中，罪是构成你之为你的基本要素，因此你才会对他如此恋恋不舍。唯有不受罪所控制的那位降暴于人间的判官，才能用恐惧的手段帮你扑灭这种罪恶感。二，小我绝不会相信罪真正渴望的是爱而非恐惧，爱也一直都在答复他的祈祷。小我会把罪带到恐惧前，要求惩罚。然而，惩罚只是保护罪疚的另一种手法而已，因为该受惩罚的 表示确有其事。惩罚一向是罪的护身符，对他崇敬万分，并万般推崇罪的恶行。凡是必须惩罚的，表示它必是真的，而凡是真实的，必是永恒的。且会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因为只要你认为是真的东西，必会想方设法得到它，而且绝不轻易放弃。三，反之，错误则没有这种魅力。只要你看清那只是一个错误，自然会想要修正它。至于罪，则会一再重演，即使令人饱受痛苦，罪的魅力始终不减。你一旦把罪降格为一种错误，就不会旧戏重演了。你会当下打住，放弃那老戏码，除非罪疚依然在你心里作祟。若果真如此，你就会设法改换罪的形式，即使承认那是一个错误，你也无意修正过来。这表示你对罪的看法并未真正改变，因为只有罪才会要求惩罚，错误则不至如此。四，圣灵不可能惩罚任何罪恶的，他只认得错误，且按照上主委托他的方式逐一修正。他不知道罪，也不认得任何修正不了的错误。因为无法修正的错误对他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观念。错误就是要修正，此外别无任何作用。凡是寻求惩罚的心声，绝不会如愿以偿的。每一个错误其实都是向爱求助。那么，罪又是什么？它不过是你存心隐藏的错误而已，是你不想要别人听见，也不真想得到答复的求助之声。五，在时间内，圣灵很清楚地看到上主之子是可能犯错的。只有在这一点上，你与他所见略同。只是你无法像他那样，能够洞察时间与永恒的差别。但你完成修正的功课以后，时间变成了永恒。圣灵会教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时间，并超越时间限制去看一切。但关键在于你得先放下罪的信念。相信错误的存在则无妨，因为这是心灵可以修正的。罪却是一种信念，要你相信自己所见的景象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心灵便不得不把罪所说的一切当真。心灵若不相信那一套，反而会被认为精神失常。于是，原本足以改变之见的唯一能力顿时变得郁症乏力。由于心灵害怕无所不能的圣师会改造自己的知见，索性就把那能力转交给身体使用。6，当你忍不住想要承认罪的真实性之际，请记住这点，如果罪是真的，上主和你就不可能是真的。创造属于一种自我延伸并向外推恩的能力，故造物主不能不把自己延伸出去。而他推恩出去的那一部分绝不可能与其他部分有所不同。罪如果真的存在，等于上主跟自己起了内讧。他必分裂了，分裂成善与恶两部分，一部分清明正常，另一部分疯狂失常。这又影射出上主必已造出一个企图毁灭他且有能力毁灭他之物。承认自己仅仅是误解了这一切，难道不比你相信上述说辞来得更容易吗？七，你若相信自己和弟兄的真相都限于这一具身体内，你必会相信罪的存在。你若相信身体真有结合的能力，你就会感受到罪疚的吸引，而且相信罪的可贵。你一旦相信身体限制得了心灵，这一信念会让你在世上处处看到分裂的证据。上主与他的造化好似分道扬镳，各行其事，他们的国度也好似整个被你推翻了。罪是为了向你证明上主的神圣造化不仅抵制不了罪，而且在罪的淫威之下自身难保。罪显得比上主还伟大，连上主都不能不俯首称臣，将自己的造化拱手让给这位霸主。这种信念究竟是谦虚还是疯狂？八，如果罪真的存在，你便永无疗愈的指望了。因为那影射出在上主之外还有一股更大的势力，而且别有企图，足以打倒上主的旨意，给圣子另一个与上主不同甚至高于上主的旨意。 圣主的造化便如此分裂了，各怀鬼胎，不止与他的旨意相抗衡，彼此之间也永远处于对立状态了。如今你的神圣关系有了新的目的，就是为你证实绝对没有上述那种事情。天堂会以微笑相迎，罪的信念就在爱的微笑中烟消云散了。但你仍会看见罪的踪迹，因你尚不明白罪的根基早已撤除了。它的源头既已撤除，罪就最多只会在你身边徘徊片刻，很快就会消失踪影。然而你仍可能习惯性的不时探寻它的踪迹，就只是你如今看它时，嘴角会带着天堂的微笑，眼中只看到天堂的祝福。你的眼光不会老在罪上徘徊，当罪的踪影一现，心灵会用心之剑来修正，罪便消失了踪影。你会愈来愈快地认出错误，也会愈来愈快地修正过来，这才算是获得疗愈，而非掩盖起来。只要你不再赋予罪控制你弟兄的能力，你就在那一刻获得了疗愈，不受罪的怒焰所苦。为此你会乐此不疲地帮弟兄克服种种错误，让他由罪的信念中脱身。十，在神圣一刻中，你会看见天堂的微笑映照在你与弟兄的脸上，你同时照亮了他，而且欣然接受他为你带来的天恩。因罪抵制不了那在天堂微笑下蒙受祝福的合一境界，你的知见便在天堂赐予你的神圣一刻获得了疗愈。忘却你以前看到的一切吧，抬起双眼，怀着信心去看眼前之物，这壁天堂的障碍便会在你神圣的眼光下隐没了。以前总是视而不见的你，终于重获慧眼，看清了真相。别再回头去找那已被清除的障碍了，纯然着眼于天堂为你展现的荣耀吧。十一，仰望你那神圣的救主吧，你会看到他在你弟兄身上显示给你的一切，切莫让罪死灰复燃而遮蔽了你的眼睛。因罪存心要你与弟兄分裂下去，你的救主却请你视弟兄如己。你的人际关系如今已成了疗愈的圣所，所有劳苦困顿的人得以安息于你内，这个安息之所等待所有风尘仆仆的浪子归来。所有的人都会因着你的关系而愈来愈靠近这安息之地。第四节，平安的障碍。一，当平安由你心灵深处向外延伸，含摄了整个圣子奥体，且为他带来安息之际，途中会历经不少障碍，有些是你存心自找的，其余的则好似外界加于你的，可能来自你的弟兄，也可能基于形形色色的外在因素。然而平安会温柔地越过他们，畅通无阻地向前流去。圣灵将自己的目的透过你的人际关系而推恩到他人身上，温柔地把他们引入平安。就这样，他把方法与目的连接起来了。他放在你和弟兄心灵深处的平安，也会悄悄延伸到你生活的每一层面，使你与弟兄都沉浸在幸福中，容光焕发，享受上天对你无微不至的照应。凡是愿意接近你心灵圣殿的人，都会从你带给他的爱、安全和自由的信息中获得疗愈。你不会只在那儿守株待兔，你会召唤他，使他得以循声而应，而且在你的呼唤中认出那原是他自己向上主的呼唤。你就这样把他吸引过来了，与他共享上天赐你的安息。二，你会这样做的，只是你得先把心灵深处的平安向外推恩，让它流过你自己置于平安前面的障碍才行。你会这样做的，因为凡是与圣灵联手的事，绝不可能中途而废。身外所见之物，你一概没有把握，你有绝对把握的只有这件事。圣灵期待你献给他一处安息之地，供你安息于他内。他不仅会答复你的祈求，还会加入你的人际关系。你此时此刻难道不愿回报他的恩典，与他建立关系？是他给了你这人际关系的神圣特质，若非这一恩赐，你永远也无法欣赏自己的弟兄。三，你欠他的恩情，他只要求你为他接收下来。 当你用慈悲温柔的目光看待弟兄时，你等于看见了他，因为你的目光正落在他所在之处，而非在他之外。你无法看见圣灵，然而你却能看清弟兄的真相。他们内在的光明会让你看到你真正需要看到之物。等到你内在的平安已能推恩于每一个人，圣灵便完成了他在世的任务。此后还有什么值得你瞩目的？当上主亲自踏出了最后一步，圣灵就会收集你所献给他的一切感恩，以他至圣圣子之名轻轻放置于造物主前。天父将会因他的名义而接收你的礼物。面对天父对你的感恩，还有什么值得你追寻的？第一个障碍，驱逐平安的欲望。平安必须通过的第一个障碍，即是你想要驱逐平安的欲望。因为你自己必须先拥有平安，才可能推恩于人。平安必须以你为核心，向外放射光明，吸引他人进入你的心中。你是平安的家，他宁静的居所。平安必须由你这核心默默向外推恩，却一步不曾离开过你。你若存心让平安流离失所，他还有机会安住于圣子内吗？若想让平安遍满整个造化之中，就必须由你开始，并且从你延伸向每一位求助之人，让他得以结合于你内而获享安息。二，为什么你愿让平安流离失所？他若进驻你心内，会剥夺你什么？你不甘付出的代价究竟是什么？在你与弟兄之间仍然横亘着一座小小的沙丘，如今你难道还想去巩固那个障碍不成？基督请求你放下他，不只是为你自己，他要你为他而放下，只因他一心想把平安送给每一个人，除非经过你，他别无他路可寻。你难道还想让那有如沙丘或尘灰之墙的小小障碍硬挡在你的弟兄与救恩之间？当你把心中的平安推恩出去时，所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即是你攻击弟兄的倾向，那个念头仍在你心中隐隐作祟。这道小小的怨恨之墙企图跟上主旨意作对，令上主壮志难伸。三，圣灵的目的其实就存于你心灵深处的那个平安里，只不过你仍不愿让它全面融入你的生命而已。你仍想为自己保留一点私心，抵制上主的旨意。这一点私心反映出你想限制那整体生命的企图。上主只有一个旨意，而非很多旨意。世上没有什么能够推翻上主的旨意，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你为了继续与弟兄分裂而故意隐藏在那小小障碍后面的一点私心，看起来威力无穷，让整个宇宙及造物主一筹莫展。这小小的一片墙竟想隐藏天堂的目的，使你与天堂隔离。四，你岂会当着救恩的施主之面将救恩抛弃？然而你确实干了此事。幸好平安不会离你而去，就如他不可能离开上主一样。不要害怕这小小的障碍，他限制不了上主的旨意。平安迟早会流过那一障碍，通行无阻地融入你的生命。没有人扣留的住你的救恩，而救恩正是你存在的目标。你没有放弃他的自由，离开了弟兄，离开了你向圣灵祈求分享的目的，你等于失落了生存的目的。只要平安一展翅，这面尘灰之墙便会悄然坍塌。平安会从你这儿向世界送出他的使者，而使者一到，所有的藩篱都会应声而倒，你便能轻易越过自己为平安设置的障碍了。五，战胜世界并不比越过那一小片灰墙更难。所有的奇迹都离不开你撤除了障碍之后的神圣关系那一奇迹。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因他们全是同一回事。每一个奇迹不过代表了爱的呼唤，温柔地征服了罪疚的诉求。不论你由何处下手，怎么会有失败的可能？罪疚打造不出真正的藩篱，阻止不了爱的来临。只要你一答复爱的呼唤，撞死梗在你与弟兄之间的障碍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必须先答复他，才可能听到圣灵给你的答复。你的神圣关系就是他的家，他的神圣目的即是你存在的目的，切莫从中阻挠。他是为了所有的人才给你这人际关系之奇迹的，为此让他静静地将这奇迹推恩给这关系中的每一个人身上吧。六，天堂霎时寂静无声，充满了兴奋与期盼，为你的旅途已达终点而欢欣不已。天堂知道你的真相，亦如你知道天堂一样。如今你与弟兄之间已无任何幻象横亘其间，别再频频回顾那面阴暗之墙了。太阳已经高照在墙上，那一点阴影怎能遮得住你的太阳？它哪里阻挡得住那为你结束一切幻象的光明？每一个奇迹代表一个幻象的结束，这就是你的旅程，也是旅程的结束。你一接受真相作为你的人生目标，一切幻象便就此告终了。七，你想邀他前来，又想将他推走，你企图摆脱他的这一疯狂愿望，不能不激起内心的冲突。当你放眼世界，那小小愿望有如浮萍，仍会不时攀附在某屋上苟延残喘，因为他如今已无所适从了。在圣灵进入你的生命以前，那个愿望一直雄心大志且死心塌地的畏罪及其余孽效命，如今他六神无主，东飘西荡，再也干扰不了爱的呼唤了。八，一度被你视为世界的那个东西，最后只剩下这轻如鸿毛的愿望，微不足道的幻象，以及罪的信念所残留下来肉眼难察的余孽。他再也无法对平安构成严重的威胁，他不知何去何从，他所引发的后果比以前更加变幻莫测。然而有什么会比结构严密的幻觉体系更不稳定的？表面上的稳定处处凸显了他的不堪一击，而且无孔不入地潜入了万物之内。这小小余孽所引发的变数，正表露出他已无影响大局的能耐。就在真理的双翼下，一片羽毛能有多大的能耐？他抵挡得住老鹰的翱翔，阻挡得了夏日的来临吗？它能遮蔽夏日阳光暖暖照在白雪覆盖的花园吗？你瞧，这片羽毛若不经风的在空中飘荡，随风而逝，一去不返，就无怨无悔的任它而去吧。因它本身即是虚无，即使你一度信赖它的保护，它依旧空无一物。迎向夏日的阳光吧，何苦留恋那转瞬即逝的雪花，而宁可在严冬的记忆里瑟瑟发抖。一，最旧的魅力。十，最旧的魅力会使人对爱敬而远之，因为爱对最旧一向视若无睹。爱天生只瞩目于真理实相，他在那儿只会看到自己，而与真相结合于圆满神圣的合一之境。由于爱必会越过恐惧去看，因此恐惧根本看不到爱的踪影。因爱会终结最旧，正如恐惧必会滋生最旧一样。爱只会吸引爱，他对罪疚完全视若无睹，自然也不会看到恐惧的存在。由于爱中没有攻击之念，故而一无所惧。恐惧只吸引得了爱所不屑一顾之物，双方都认定对方之所见根本不存在。恐惧着眼于罪疚，就像爱着眼于爱那般虔诚。双方各自派出使者，他们奉命出使时得到什么指示，就会带回相应的信息。十一，爱温柔地派出使者，由他带回爱的温柔信息。恐惧则凶狠地派出使者，专门寻找罪疚，把自己找到的每一丝邪恶与罪过都视为珍宝，虔诚地供在主人面前，稍有一点闪失，就会受到死亡的惩罚。知见无法同时服侍两个主人，每个主人使用不同的语言，要求不同的信息。凡是恐惧仰赖之物，爱都不屑一顾。恐惧所提出的要求，爱都置若罔闻。爱的温柔之见里完全没有恐惧对罪疚那种强烈的吸引力。至于爱所看到的一切，恐惧不仅不解其意，连看都看不见。十二，世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你的世界观投射出来的结果。 全凭你根据哪一类情绪派出使者去看世界而定，使者必会回来禀报自己所见到的世界。恐惧的使者接受的是恐怖的训练，当他们受主人征召时，常常站立不已。即使对自己的盟友，恐惧照样手下不留情。那些使者满怀罪疚地溜出去，饥渴地搜寻罪疚，因他们的主人是以挨饿受冻的方式磨出他们的凶性，只准食用他们带回给主人之物，没有一丝罪就能逃过他们饥渴的目光。他们无情地四处搜寻罪的踪迹，一看到生命便直扑上去，不顾猎物的哀嚎，拖回给主人大快朵颐。13，别再差遣这些野蛮的使者进入世界，掠夺真相，吞噬生命了。因他们带回的都不外乎一些皮相与血肉层面的消息。他们奉命只去寻找可朽之物，回来时嘴里塞满了腐败腥臭的东西。他们以为那些东西能减轻自己饥渴之苦，因而视之为珍馐美味。他们已被恐惧折磨得六神无主，为了逃避主人的惩罚，不得不把自己心爱之物献回派遣他们的主人。14，圣灵给了你另一位爱的使者供你差遣，别再派出那些恐怖训练出来的爪牙了。爱的使者会像恐惧的使者一样，迫不及待地为你献上他们找到的宝贝。你派出的若是爱的使者，他们只会看到完美无瑕慈爱温柔之物。爱的使者一样慎重地不放过任何一点善行，一点宽恕的心意，一点爱的气息。他们会帮你找回幸福美好之物，而且满怀爱心的与你共享。不要害怕这些使者，他们会带给你救恩，他们的信息是你真正的安全保障，因世界在他们眼中处处充满温情。15，你若只差遣圣灵所赐你的使者，一心只想收到他们的信息，你便再也看不到恐惧了。世界就会在你眼前脱胎换骨，洗净所有的罪疚，散发出温柔美丽的神采。只要你不把恐惧投到世界上，世界就没有恐惧可言。你只需言情爱的使者为你清除恐惧，恐惧便会在你眼前隐退。圣灵已经赐给你他的使者，供你派到弟兄那儿去，为你带回爱所见到的景象。他愿你用爱的使者取代你先前派出的那群在恐惧中豢养出来的恶犬。爱的使者一现身，恐惧便告终了。16，爱会设宴款待你，在鸟语花香的宁静花园中为你备宴，餐桌上铺着一尘不染的桌巾。这场盛宴是向你的神圣关系致敬，每个人都会被视为嘉宾。在神圣的一刻，众人齐诵饭前祷词，安详地结合于共荣的喜宴中。我会在那儿加入你们的行列，我的许诺至今未变，因为你们的崭新关系充分表达了对我的欢迎。何处欢迎我，我就会现身于何处。17，在这充满恩典之境，我受到了你的欢迎，因你终于宽恕我了。我过去一直是你罪的象征，因此该死的是我而不是你。对小我而言，罪意味着死亡，因此赎罪之道必须以杀戮为手段。在小我眼中，只有谋杀上主之子而非你才有得救的希望。我深知身体的渺小卑微，岂会把自己的身体赐给我所深爱的你？我不是更该教你看清身体无法隔绝我们才对吗？我的身体并不比你的身体更有价值，它既不是通传救恩的上等途径，更非救恩之源。没有人能为另一个人而死，死亡也无法为任何人赎罪。反之，你可以好好活着，证明死亡的虚幻。只要你还相信身体能满足你的需求，身体便会沦为罪的象征。只要你还相信肉体能带给你快乐，你就会相信它也能带给你痛苦。你若认为这卑微之物能让你心满意足，你其实是在贬低自己，也伤害了自己，限制了你本该拥有的幸福，因那等于是向痛苦求援，来填塞你那贫乏的仓储，弥补你生命的残缺。这是小我眼中的圆满。 幸福一被驱逐，罪疚便会悄悄潜入，从此鸠占鹊巢。还有另一种圆满的途径，就是共荣。由于它超越了身体，罪疚自然望尘莫及。二，第二个障碍，相信身体有其贡献与价值。一，我们已说过，平安首先要跨越的障碍是你暗地里想要驱逐平安的欲望。只要罪疚的魅力还在那里招摇，没有人会想要平安的。平安需要通过的第二个障碍与第一个障碍息息相关，那便是相信身体有它的贡献与价值。因罪的魅力只能透过身体而呈现，故也只能在身体内看到它的踪影。二，你害怕平安会从你那儿夺走的，正是身体的价值。你相信平安会夺走你的身体，使你流离失所。为此，你拒绝以平安为家。你觉得这个牺牲实在太大，要求实在太高。这究竟是牺牲，还是解脱？身体究竟给了你什么甜头，让你产生这种怪异信念，死心塌地地相信这具身体能给你救恩？你难道看不出来，相信身体等于相信死亡吗？它真正的用意是要你把救赎视为一种杀戮，让你视爱为恐惧，原因也在此。三，圣灵派出的使者是超越身体的，他邀请心灵加入神圣的共荣，活于平安之境。这才是我的使者要给你的信息。恐惧使者所见的竟是血肉之躯，因他们只会去找能够受苦之物。摆脱那个受苦之物算是一种牺牲吗？圣灵并不要求你牺牲身体的快感，因身体是不可能让你得到真正快感的。同样，身体也不可能用可怕的痛苦加害你。痛苦是圣灵唯一要你牺牲的，这是他一心想为你除去之物。四，由你推恩出去的平安只可能伸向永恒，那是你内在永恒生命的延伸，它会流经世间万物。第二个障碍与第一个障碍一样不堪一击，因为你并不真想摆脱或压制平安。你要在平安前面所设置的障碍，其实等于阻挡你达成自己的心愿。你要的是共荣而非恐惧之言，你要的是救恩而非罪疚之苦。你愿天父成为你的归宿而非那一抔黄土。与你缔结神圣关系的乃是天父的圣子，他从未失落过他与天父以及自己的共荣生命。当你同意与弟兄结合之际，等于重申了这一真相。你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你从此也无需为任何事情付出代价了。你已经为自己的幻觉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而那些代价不曾为你带来一点平安。你应庆幸你牺牲不了天堂，也没有人能要你做此牺牲。你阻挡不了我们的合一的，因为我已经进入你的神圣关系了。我们会一起越过所有的障碍，因我们已身在大门之内而非门外。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里面开启大门，邀请平安前来祝福这心力交瘁的世界。你既已加入了无限生命的行列，那些障碍岂能难倒我们？终结罪疚的关键就在你的手中，且等着你分享给人。你现在岂能半途而废，回头再去看弟兄的罪疚？六，让我成为你的罪就已经终结的象征吧。你愿如何看待我，就该如何看待你的弟兄。为上主之子在你心目中所犯的一切罪过而宽恕我吧。他会在你宽恕的光辉下忆起自己的真相，彻底放下那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请你宽恕我，因为你若有罪，我也必然有罪。同理，我若克服了罪疚，战胜了世界，你也跟一样。你愿把我当成罪疚的象征，还是终结罪疚的象征？请记住，我对你象征着什么，你就会在自己身上看到什么。七，因着你的神圣关系，真理得以传扬，真理爱也看到了自己，救恩便会由你献给天父与我的家园深处流出。我们会在那儿团聚，天父与圣子便这样静静地融为一体了。啊， 你这忠实的信徒，快来天父与圣子在你内合一的圣地吧。别再推辞上主所赐你的礼物了，他感谢你把平安带回天堂，欢欣地向整个世界传播罪疚已经终结的喜讯吧。全世界都会高声附和。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成了罪已终结的见证，同时让你看到罪对你一无所能，那是何等幸福的事。罪的信念一旦消失，就还能藏身何处？死亡的头号拥护者一旦销声匿迹，死亡还有立足之地吗？八，为你所有的幻想而宽恕我吧，别再为我不曾做过的事而惩罚我了。如此，你才会借教导弟兄自由而亲自学会自由，同时也释放了我。我已进入了你的神圣关系，只是你还想把我挡在你所设置的障碍之后，使我难以接近你。神圣的基督已经在你内了，你怎么回避得了他？唯有活在他内，心之剑的焦点才会落在我们始终一体不分的共荣上，不止为世界带来光明，还会牢牢扎根于你心内。一痛苦的魅力。九，你只有一个小小的责任，就是把整个牺牲的观念交托给圣灵，接受他所赐你的平安，不再限制平安的推恩能力，否则你对平安的体验也会大打折扣。他赐给你的礼物必须推恩出去，你才可能拥有平安的无限能力，而发挥出释放上主之子的大能。你并非真想把平安驱逐出境，但是你若真心想拥有平安，绝不可为他设限。平安一旦流离失所，你我也就无家可归了，连身为我们的家乡的他也和我们一起流离失所了。这可是你的心愿，难道你愿永远沦为追寻平安的流浪者？难道你还想把平安与幸福的希望投注在注定失败的事物上？十，把信心置于永恒之上，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永恒永远是仁慈的，他有无限的耐心与无比的爱心，他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你，且赐给了你平安。然而，永恒只可能与始终安息于你内，且与他一样不朽之物结合。身体既不能给你平安，也无法使你混乱；既不能给你喜乐，也不会令你痛苦。它只是一种工具，而非目的。身体本身毫无目的可言，只能接受心灵赋予的目标。你指派身体去完成什么目标，它就会变成那类工具。只有心灵才能赋予目标，也只有心灵才知道如何帮身体达成目标，且恰如其分地发挥大用。平安与罪就属于心灵的两种境界，每一种情绪都会唤出与自身相应的心境，且以此为家。十一，想一想，哪种情绪才配得上你？这就看你的选择了，而你确实有选择的自由，你必会收到这选择的后果，而你对自己的看法与这个选择绝对脱离不了关系。身体看起来好似彻底背叛了你对他的信赖，那是因为你向身体强索他无法给出之物，他才破灭了你的幻想，为你埋下不幸的种子。你岂能以这种错误作为沮丧与绝望的理由？你岂能以身体辜负了你的期待而作为报复攻击的借口？不要用你的错误来为你的不幸撑腰了，你并没有犯什么罪，只不过搞错了什么才是值得信任的对象而已。这个错误一经修正，你的信心便会有稳固的基础。十二，你若想从身体寻求快乐，所找到的必是痛苦。了解其中的连带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小我一向以此来证明你是有罪的。其实痛苦并不是上天的惩罚，而是你与身体认同的必然结果，纯粹咎由自取。因与身体认同等于邀请恐惧作为你的目标，罪疚的魅力必然接踵而至，因此不论恐惧怂恿身体做什么，都会导致痛苦。他承受了所有幻象之苦，即使是肉体快感的幻觉，其实跟痛苦没有两样。十三，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身体在他主人发布的恐惧指令下，不得不追逐罪疚， 只因整个幻象世界就是靠主人对最旧的留恋而维系下去的。痛苦的魅力即在于此，身体在此之剑的控制下，不惜充当痛苦的奴仆，把痛苦即是快乐的观念奉为圭臬，隔境执守的自讨苦吃。就是这个观念迫使小我在身体上孤注一掷的。小我设法隐瞒痛苦与快乐之间疯狂愚昧的关联，且赖此为生。他告诉你肉体的快乐才是幸福所在，却悄悄地对自己说，那其实是死亡。十四，身体对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意义？其实身体是由许多平凡无奇的元素构成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它不会感觉，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它只能传递你自己想要的感觉。身体就像所有的交流媒介一样，只会接受及传送它所得到的信息。身体本身对那些信息并没有感觉，信息所引发的感受都是寄件人与收件人自己赋予的。小我和圣灵都很清楚这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寄件人与收件人其实就是同一人。圣灵会很乐意告诉你这个事实，而小我则千方百计地隐瞒，不让你意识到这一真相。若明白了所有的信息都是送给自己的，还有谁会送出怨恨与攻击的信息？还有谁会控诉自己，定自己的罪，这样惩罚自己？十五，小我的信息一向是由你这儿发出的，因你相信那些攻击及罪疚的信息只会伤害别人，自己却能幸免。即使你也会受点苦，但别人所受的苦更大。这个大骗子心里明白此非事实，但为了跟平安作对，他怂恿你不断发出恨的信息，好让自己脱身。为了说服你相信这个可能性，小我命令身体发动攻击而招致痛苦，却还要你引以为快，甚至向你夸耀他已帮你逃过了一劫。十六，别再听信小我那套疯狂的说辞了，那绝非事实，切莫当真。不要忘了，小我已经献出身体畏罪效命，而且下定决心势在必成。追随他的门徒只好继续哀声歌颂身体，整个带弹的庆祝小我的统治，迫使人们相信唯有臣服于罪疚的魅力之下才逃避得了痛苦。每个人也不得不把身体当成自己，没有身体他们就会死，问题是有了这具身体还是不免一死。十七，小我绝不会让他的门徒意识到自己根本是在为死亡效命，上天早已赐给他们自由，他们只是尚未接受而已。然而任何礼物必须有人接下来才算真正给出了，因为圣灵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媒介，由天父那儿接收信息再传给圣子。他和小我一样，既是寄件者也是收件者，凡是经由他送出的信息必会回到他这儿来，一路上还会锲而不舍地寻找自己所要的信息。小我亦然，他也会找到自己想要的死亡，再把死亡带回给你。三，第三个障碍，死亡的魅力。一，圣灵进入你和弟兄的特殊关系，是为了帮你们解除彼此对死亡的忠诚。这个礼物已赐给了你，而你其实也已接纳了，但你仍需进一步了解这种忠诚的诡异之处，因它正是平安必须越过的第三个障碍。没有人会死亡，除非他选择死亡。外表看来，人人都怕死，其实死亡的恐惧正代表了死亡的魅力。罪疚也一样，可怕无比，令人望而生畏。然而，他只控制得了受他吸引而自投罗网的人。死亡亦然，他是小我发明的把戏，把所有生灵覆盖在他的阴影之下，因为小我乃是生命之大敌。二，然而阴影本身并没有任何杀伤力，对活生生的人而言，阴影算得了什么？他们只需昂头走过，阴影便形同虚设。至于那些选择死亡的人，好似身披丧服的罪人，有如小我的丧礼队，个个手铐脚镣，拖着沉重的脚步与生命背道而驰，哀悼着他们阴狠的主人，那死亡之神。 你只要以温柔的宽恕之手抚慰他们任何一人，就会看到他们的手铐脚镣和你自己的一并脱落。你还会看见他褪下黑色的丧服，听到他嘲笑死亡的荒谬。因着你的宽恕，他终于摆脱了罪所加给他的惩罚。这绝非傲慢自大，这是圣主的旨意。只要你选择他的旨意作为自己的意愿，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事？死亡对你又算得了什么？你再也不愿为死亡效忠了，更不必听命于死亡之神。你一旦接纳了圣灵的目的，以取代小我的目的，便足以显示你已弃绝死亡而获得了生命。我们都知道，观念离不开它的源头。死亡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小我的念头带给你的必然结局，一如上主之念会带给你生命之果那般必然。一、不朽的身体。三、罪、就与死亡都是小我的杰作，它存心跟生命纯洁无罪以及上主的旨意作对。只有决心抵制天国的平安，宁可陷于疯狂的病态心灵，才可能唱出这种反调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从未创造过罪恶与死亡的上主是不会袖手旁观而任你现身其中的。他对罪以及罪的苦果一无所知。披麻戴孝走在丧礼行列中的人，绝非在向他们的造物主致敬，因为上主愿他们好好活下去。他们并没有听从上主的旨意，违逆了他的心愿。四、那个裹着黑布等着埋葬的尸体究竟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人们对死亡的忠诚，象征着生命的可朽，为了弥补罪过而献上的牺牲。而罪就是靠身体的祭品而存活的，这具身体饱受主人的摧残，身边只有一群同病相怜的人为他哀悼。你若相信自己能把上主之子打入这一惨境，才是真正的傲慢自大。只有决心释放他这个意愿，才算是光荣了造物主的旨意。罪的狂傲，旧的骄矜，如坟墓般的分裂世界，处处反映出你对死亡无意识的效忠之意。你投在身体上的罪疚发出诱人的荧光，那才是谋害身体的凶手。凡是小我喜爱之人，都会因服从他而深受其害。只要你不再听信他那一套，他就暗算不了你。五、你还有另外一种效忠的途径，能保持身体完美不朽，那就是把身体转用于神圣的目的上。身体不会死亡，就如它无法感觉一样，它一无所能。身体本身既非可朽之物，也非不朽之物，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源自疯狂的可朽之念，而那观念是可以修正的。因上主已用自己的圣念答复了这神志不清的疑念，他的答复同样离不开自己这一源头，故能帮助心灵绝于造物主的存在，听见他的答复且欣然接纳。六、唯有你决心献身于不朽之境，上主才能借着你的接纳而赐你由腐朽中脱身的能力，让你亲眼目睹最难的事却最先完成了，为你示范了奇迹课程的第一条基本原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手法？身体只能为你所设计的目标效命，你把它看成什么，它看起来就像什么。死亡若是真的，那岂不成了天人交流最后也最彻底的断灭，而正中小我的下怀？七、怕死的人通常都觉察不出自己其实是在高声召唤着死亡，求死亡将他们由天人交流中就拔出来。死亡其实成了他们的某种保障，他们请求那黑暗势力的伟大救星把他们由真理之光中就拔出来，这是他们对上主的答复所做之回应，存心为上主的天鹰晋升。然而躲到死亡里解决不了任何矛盾和冲突，唯有上主的答复才有了结冲突的能力。你对死亡的暗恋成了平安必须越过的障碍，这障碍看起来严重无比，因为小我所有的秘密，所有怪诞的欺骗伎俩，所有病态的观念，所有离奇的幻想都藏身于此。 死亡是天人合一的最后丧钟，是小我之妄造打败上主之创造的凯旋之歌，也是无生命战胜生命的标志。八，小我把上主之子置于这病态世界阴暗的一角，下达宰杀令，以腐朽的身体来证明上主在小我的能力前束手无策，抵制不了小我屠杀的阴谋，保护不了上主所创造的生命。我的弟兄，天父之子，这纯是一场死亡之梦而已。身体带你参加的丧礼、黑暗的祭坛、无情的诫命、变态的罪罚仪式等等，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你无需设法从中解脱，你只需撤销自己加在身体上的无情指令，宽恕你命令他所做的种种事情。你命他去死，这实在抬举了他，因为唯有死亡才好似有战胜生命的能力。除了神智失常的人以外，谁会希望上主一败涂地还对此信以为真？九，当死亡的吸引力屈服于爱的真实魅力时，死亡的恐惧便逐渐消退。罪的结局已尽，他默默安歇于你安全无余的关系中，在你和弟兄的联合保护之下，逐渐汇入上主的大能之中。尚在襁褓中的九恩，有了爱的细心呵护，不受任何攻击之念的侵犯，悄悄地开始进行上天赐你的伟大任务。你的人生目标也如新生儿一般，接受天使的喂养、圣灵的疼爱以及上主的亲自保护。这个目标虽然非你莫属，但无需你的保护，因他永远不死，故成了死亡的丧钟。十，全然纯洁无罪的人怎么可能受到威胁？毫无罪疚的人怎么可能受到打击？岂有任何恐惧侵扰得了清白无罪的平安？凡是上主赐给你的礼物，即使尚在襁褓中，必然已和上主及你进行全面的交流了。等着你去施行的每个奇迹，安然握在他的小手中，等候机会转交给你。生命的奇迹与年岁无关，它虽生在时间的领域内，却养于永恒之境中。仰望这个婴儿吧，你给弟兄的宽恕为他提供了一处安歇之地，并在他内为你显示上主的旨意。这是伯利恒的圣婴重生之处，谁收容了他，就表示跟随了他，那不是十字架之路，而是迈向复活及生命的旅程。十一，每当你快要被某些事物激出恐惧，或任何恐怖打击令你站立不已、冷汗直冒之际，请记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即是小我已把身体当作恐惧的象征或罪与死亡的标志了。也请记住，不论是标志或象征，都不可与它的实体混为一谈，因象征只是代表另一物而非它自身。故那些标志或象征的意义也不可能存于自身之内，你只能由他们所象征之物去找，如此你才会看出他们可能具有一切意义，也可能毫无意义，全凭他们所反映观念的真假虚实而定。万物的表层意义如此变幻莫测，为此切莫妄加评断。别忘了上主已在你那次下一位神圣的导师作为你判断的终极依据，此后不妨请他为你判断，并这样说：请将此事由我手中拿走，帮我看清他的真相，且为我判断。愿我不再把他看成罪与死亡的标志，也不将他用于毁灭之徒。请教我如何使他不再成为平安的障碍，而让你为我发挥其用，迎接平安的来临。四，第四个障碍，对上主的恐惧。一，若无死亡的恐惧作祟，你会看到什么？如果死亡对你失去了魅力，你会生出何种感觉或想法？一言以蔽之，你会忆起你的天父，你会忆起你的造物主，一切生命之源，重重宇宙之父，你甚至可能忆起超乎宇宙之外的实相。当这记忆开始由你心底浮现时，平安仍需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救恩才算完成，上主之子方能彻底恢复清明的神智，你的世界到此便结束了。二，第四道有待跨越的障碍，好似一方悬在基督圣容上的沉重面纱。纵然如此， 他的圣容仍能透过面纱而射出喜悦的光辉，只因他身在天父之爱里，平安便会轻轻掀开面纱，迫不及待地与他相认，投入他的怀抱。然而在那阴森的面纱之下，基督圣容变得像是一张麻风病人的脸，即使天父之爱的灿烂光辉照在他脸上，却显得血迹斑斑。唯有等你对死亡的恐惧彻底消除后，这面纱才会自行隐遁于耀眼的光明之中。三，这阴沉无比的面纱有待死亡信念的撑腰和死亡魅力的保护。为死亡及其王权效命，等于对小我暗中发下重誓，绝不掀开这面纱，与他保持距离，甚至不去猜疑他的存在。这是你和小我的秘密协定，你答应把那圣容隐藏在面纱之后，让他永不见天日，你也永不至一起。这是你对小我的承诺，绝不让那一体生命把你由分裂世界中就拔出来。你宁愿罹患失忆症，也要彻底遗忘上主的存在，结果造成了你与自信的分裂。这就是所谓的上主恐惧症，是你决心与他断绝关系的最后一道杀手锏。四，你现在应该看清了，死亡的信念究竟是怎样假装要拯救你的。死亡信念一旦消失，还有什么好怕的？你难道会害怕生命不成？死亡的魅力使得生命显得如此丑陋、无形且残酷。你对小我的恐惧并不亚于你对死亡的恐惧，他们都是你精挑细选的伙伴。在你们的秘密协定里，你同意绝不揭发你对上主的恐惧，以免你一不小心看见了基督的圣容而与他结合于天父之内。五，平安会以同样的途径越过每一道障碍，即是恐惧会打造障碍来抵制爱，爱却能跨越障碍而收服恐惧，恐惧从此一事不返。第四道障碍也是如此。当你默默认清了自己原来如此爱着圣灵，先前想要驱逐平安与圣灵的欲望便自然日益消减。你对灵性的爱远超过这具身体，你终于宁选圣灵而不再抬举身体了。爱的呼唤如此吸引着你，感动着你，死亡的魅力也会同样一事不返。爱会越过每一道障碍，亲自呼唤着你，它的吸引力万夫难挡，必会帮助你越过重重险关。除非你还紧抓着恐惧不放，否则不会感到障碍重重。然而你一旦听到了凌驾其上的爱之呼唤，并且即刻回应的话，那些障碍便会顿时消失踪影。六，如今你战战兢兢地立于曾发誓不看的容颜之前，你垂着双眼记起了你对那些朋友的许诺。罪的美妙，旧的魅力，死亡的神圣蜡像，还有你曾发誓绝不背弃小我因而怕他报复的心态。此刻都会一一现前，命令你不准抬起眼睛，因你明白，你若掀开面纱，看到了爱的圣容，上述那些宝贝就会永远离你而去。你所有的朋友，你的守护神，你的家园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你再也记不得此刻所记得的事了。七，你也许以为自己一旦抬高眼界，整个世界就会跟你不告而别。事实不然，其实是你永远挥别了那个世界。至此，你才算是壮志重生了。张开你的眼睛，正是那圣容吧。你便再也不会相信外面有任何力量控制得了你的生活，让你身不由己地生出与自己心愿相违的念头。你此生只剩下一个愿望，即是赡养爱的圣容。过去那些疯狂的欲望，想要遗忘的小小冲动，或是刺心的恐惧，甚至令你冷汗直冒的死亡幻想，没有一个抵挡得住你这真实的愿望。因为在那面纱之后深深吸引着你的东西，也存于你的心灵深处，两者根本是同一物，此呼彼应，永不分离。一揭开面纱，八，不要忘了，你已经与弟兄联袂同行了这么远的路，将你们领到此地的绝不是小我，他不可能帮助任何人跨越平安的障碍的，他也不会向你揭露自己的秘密， 让你看个究竟而超越过去。他更不会让你目睹他的弱点，让你看出他根本阻挡不了你看清真相。是那位神圣的向导领你来到此地的，他与你寸步不离，只要你抬起眼睛，便能一无所惧地面对任何恐怖的威胁。但首先，你得抬高眼界，以信心之眼彻底宽恕弟兄的种种幻象，你才可能看到他的纯洁无罪。就没有人看到自己对上主的恐惧之后还能不惊恐万分的，除非他已接纳了救赎且明白幻象的虚假不实。也没有人能够单独面对这道障碍的，若非弟兄伴他同行，他根本不可能抵达此境。除非他心里已全然宽恕了弟兄，否则他也不敢面对这一挑战。请你继续在此逗留片刻，放下一切挂碍与恐惧，你迟早会准备妥当的。让我们结合于神圣一刻，这是神圣一刻领你来此的目的。愿我们全心相信领我们同赴此地的那一位必会带给你所需的纯洁无罪，你也会因着我与他的爱而接受这份礼物的。十，没有人能过早面对上主恐惧症，但这一关是每个人迟早都得准备面对的，唯有找到了自己的弟兄，他才算准备就绪。然而光是面对这一障碍还不够，缺了目的，整个行程变得毫无意义，即使你走完了全程，也不会明白自己所为何来。除非你看到目的已经达成，否则你怎知一切已经结束了。在旅途即将达到终点之前，这道关卡会让你明白此生的目的所在。你在此必须做一决定，究竟是要面对障碍，还是继续东飘西荡，留待日后再回头选择。十一，面对自己心中的上主恐惧症，确实需要一些心理准备。只有神智清明的人才能怀着悲悯之心，正是这神智失常的疯狂世界而一无所惧。如果他们与这疯狂认同，世界便会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若不能以完美的信心、爱心及温柔对待弟兄，表示你确实与这疯狂的世界认同了。除非你以全面的宽恕，否则你仍属于不宽恕的一群。你害怕上主，只因你害怕自己的弟兄。凡是你无法宽恕的人，你不可能不怕他的。你若与恐惧为伍，自然不可能惊艳到爱。十二，站在你身旁的弟兄看起来如此陌生，你不知道他的真相，却又把他诠释得极其可怕。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侵犯，你只好不断向他发动攻击。然而你的救恩却握在他手里，你看到他的疯狂而痛恨不已，因为你跟他一般疯狂。于是原本能够疗愈疯狂的怜悯之心只好向恐惧屈服了。弟兄，你需要宽恕自己的弟兄，因为你们不是一起陷入疯狂，就是一起进入天堂。若不和他一起在此信心中抬起眼睛，你根本就没有抬眼的可能。十三，你身旁的那一位就是递给你救赎圣杯的人，因圣灵活在他内。你究竟想紧抓着他的罪继续跟他作对，还是愿意接下他要给你的礼物？你想把这位救恩的施主当成朋友还是仇敌？请记住，你决定把他看成哪一种人，你就会因着自己的选择而从他那儿照单全收。他内拥有宽恕你一切罪过的能力，你对他也是如此。你们俩谁也不可能单独宽恕自己。然而你的人间救主如今已站在你们身边了，让他活出自己的真相吧，别再把爱当作仇敌看待了。十四，看哪，你的道友基督就站在你身边，他是何等神圣美丽。你是他唯有罪之身，只因你替他罩上的罪之面纱遮蔽了他的美好面容。然而他依然向你伸出宽恕之手，与你分享他的神圣生命。这个仇敌，这位陌生人始终把你当成他的道友，想要给你救恩。凡是与基督为敌的，等于膜拜罪恶，他们丝毫不觉自己所攻击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十五，他是你的弟兄，被罪钉上了十字架， 等待着从痛苦中脱身。既然唯有他才能带给你宽恕，你难道还不愿献给他你的宽恕？为了他自己的救赎，他必会给你原属于你的救赎。这与上主创造一切生灵之后必然会爱之护之是同样的道理。他给你的救赎最为真实，因为他不只给出，也同时领受到了。天堂的每一个恩典都等着你献给自己的弟兄，再由那神圣道友的手中接收回来。不要让自己的救赎被扣在弟兄那儿，因为你的接受正是你给他的礼物。你从他那儿领受了什么，他便会由你这儿领受到什么。上天赐你救赎就是为了让你分给弟兄，再由他那儿领回的。受你宽恕的人已经自由了，你给出什么你便拥有什么。宽恕你的弟兄自以为犯下的罪，以及你误以为在他身上看到的救吧。16，如今我们再度来到了复活的圣地，我们必会不断回到此地，直到救赎完成，人人领受了为止。在你定弟兄的罪以前，不妨想一想他的真实面容，并为他的神圣性而感谢上主吧。上主是为了你才赐给他这神圣性的，欣然与他结合吧，为他那焦虑不安受尽煎熬的心灵清除所有罪疚的痕迹，帮他卸下罪的重担吧。那是你加在他身上，他才纳为己有的，不妨沈然一笑，若无其事的为他卸下这一罪疚。切莫把他制成荆棘冠冕扣在他的额头，更不要把他钉上罪疚的十字架，使他无缘获得救恩而陷入绝望。17，给你的弟兄一些信心吧，因信心希望及仁慈都是供你分享用的，这礼物是交给施者之手的。好好正视你的弟兄，你会在他内看到自己想要的上主礼物。复活节已经临近了，这是庆祝复活的佳节，让我们彼此以救赎相赠而共沐于天恩之中，如此我们才能复活为同一生命，而不是孤零零的死去。请看我为了你才献给圣灵的自由之礼吧，你们只要献给圣灵同一礼物，你们便同获自由了。你给出什么就会由他那儿收到什么，那是上主给你的回报。他把你我一起领到此处，使我们得以在此神圣之境重逢，一起做出这同一的决定。18，就在此地释放你的弟兄吧，如同我释放了你一样，给予他这同一之礼，不再用定罪的目光去看他，看出他的清白无罪，就如同我看你这般，视而不见他在自己身上所见到的种种罪过。就在这充满痛苦与死亡的幻境中，向你的弟兄献上自由之礼，将他由罪中彻底释放出来。如此我们等于是一起为上主之子的复活铺路，使他再度复活，欢欣的一起天父。天父对罪与死亡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永恒的生命。19，于是我们便会一起消失于隐身在面纱之后的神圣灵在中，这不是迷失，而是被寻获，不是被看见，而是被了知。了知上主救恩计划中的一切必会圆满完成，这是你此生的目的，缺了这一目标，你的人生旅程显得毫无意义。上主的平安尽在其中，而且他已将此平安永远赐给了你。你所寻觅的宁静与安息亦在其中，你当初就是为此目的而踏上这一旅程的。天堂是你亏欠弟兄的礼物，你有眼不识上主之子的真相，也就是天父创造他的本来面目，你至今仍亏欠他一份感恩之情。20，不妨深思一下，你该如何对待为你带来这份礼物的这位施主。因你是怎么看待他的，这礼物就会显现成你心目中的样子。你认为他带给你的是罪疚或救恩，你就会在这礼物中看到罪疚或救恩而照单全收。深受十字架之苦的人自然只能给人痛苦，唯有痛苦已经疗愈的得到之人才能带给人真正的喜悦。每个人给出什么就会收到什么，但他得先决定自己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才行。他会由自己给出以及回收的礼物上 认出自己究竟做了何种选择。不论在天堂还是地狱，没有一物能够插手干预他的这一决定。21，你走了这么漫长的旅程，也是出于自己的抉择。没有人会选择去走一趟自认为毫无意义的旅程的。你以前相信植物对你依旧忠诚，他一直以温柔却无比坚定的信心护守着你，领你飞越那道沙曼，将上主之子安置于天父的安全港里。这是娑婆世界以及人生旅途的唯一目的和意义所在，此外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此刻你和弟兄一起站在娑婆世界与人生旅途之前，仍然不敢相信他们是有目的的。为此，圣灵才要帮你从那位神圣道友身上学习认出这一目的，而且明白那确实是你自己的人生目的。